欢迎回到4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曾经在2016年的大选中多次高调批评中国的川普总统，最近态度180度大转弯，不仅宣布中国不是货币操纵国，而且更在川习会之后呢，数次高调的表示习近平是一位了不起的领导人，两人气味相投。他还将与习近平建立良好的私人互动作为上任百天以来的主要成就之一。相比之下，川普和普京一度惺惺相惜的互动却日趋冷淡。在川普下令轰炸叙利亚和加紧对朝鲜的威慑之后，两国的关系更陷入了低潮。那么川普上任才3个月，为何与两个世界大国领导人的关系出现戏剧性的逆转？背后有哪些国际国内的因素？川普对习近平的热情，对习近平是压力还是机遇？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首先请文昭先生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川普竞选期间和当选之初呢，外界都普遍的猜测未来美俄关系可能压倒这个美中关系，甚至于传出呢这个联俄抗中的这个说法。但是上任百天以来的这个外交演绎啊，倒是美中关系压倒了这个美俄关系。那么您如何解读这三方关系这个戏剧性的这个演变？
这其实是与川普自己的目标有关的，因为川普反复说美国优先嘛，所以说从这个关系出发，他必然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是高于俄国的啊，这个是非常明显。因为川普不是要把工作带回美国吗？要带回美国就要改变中国的低价商品倾销到美国的这个状况，就要给美国的制造业以生存的空间，他就要扭转中美经贸关系的格局，那显然跟处理跟中国的关系就是第一位的。而且呢，在安全上，他虽然在竞选过程中把伊斯兰国的威胁说得很大，但是他一上任马上就意识到，实际上朝鲜的核武器的威胁对美国要远远大于对伊斯兰国的威胁，这才是他第一个大安全挑战。而北京是钥匙，是吧？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所以他当然在外交上也要把和这个北京的关系放在跟俄国前面。就是说，他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量，因为毕竟。虽然川普从来没有阐述过他完整的世界战略，但是他有一个大体的世界图景。在这个图景里面呢，是中国的地位显然是高于俄国，他和美国的不管是安全还是他要实现这个美国的经济复苏，这个工作机会上升，这个是非常有直接的关系的。而对俄罗斯来讲呢，确实跟美国的这些方面的联系没有那么多。同时呢，由于他的这个团队通俄的事情，被这个美国的媒体还有他的这个政治内的反对派，政治上的反对派抓得很紧，所以对他来讲，他需要跟俄罗斯划清界限，所以说也是在通过空袭叙利亚这个问题上啊，就基本上还是比较成功的平息了，就是现在这个体制内对他的继续的这个追打吧。
好的，方大为先生，我记得川普刚刚上任的时候，您对川普的一个希望，其中一个最大的希望之一，就是他能改善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希望好像至少暂时是比较落空。您是怎么看这个川普跟普京这个关系的逆转？
对，关键的问题是俄罗斯在2016年的大选中，就是负面的参与了美国的这个选举过程。而且按照所有的观察者，就是客观的观察者，包括美国的一些部门，包括一些世界的观察者，俄罗斯有意图左右这个选举的结果。这个对于美国人，不管是共和党的或者民主党的，不管是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会认为这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而且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连中国，连北朝鲜，连伊朗都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就完全影响了这个川普先生和川普政府对俄罗斯的看法，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创造了一种政治压力。从美国的这个国内的政治的角度来看，原来川普先生认为，对我如果能够所谓的搞好俄美关系，这个能够就是在反恐上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上会有很大的好处，对美国也好，对俄国，对世界也好，都会有很大的好处。但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就是这些俄国参与美国选举过程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还有第二点呢，就是川普政府的一些重要人士和俄罗斯关系的这个所谓的丑闻，包括佛林将军， 包括美国的检察总长等等，这些复杂化的这个川普先生原来的这个意图和愿望，他实际上心里我认为还是很希望能够搞好俄美关系，但是现在从政治的角度来讲，他是
没有办法推动，
没有这个空间了。
对，没有这个空间。李忠哥现在想听听您对于习近平和川普关系的这个分析。那么我们知道，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话，他说如果请习近平到白宫来，如果我当选总统，我就给他一个汉堡，就把他打发了。结果这次
一个巨无霸，
对，一个汉堡，就是麦当劳汉堡。结果到了这个川习会的时候，他对习近平的接待其实是非常热情的。你怎么看待这中间这个态度的逆转？你觉得这个逆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会不会川普总统要招待汉堡包，是不是比较知道这个习主席对这个包子的喜爱啊？跟这个有这个关系。但是是这样的，就是应该说是我看到有些分析是说到这个关于叙利亚打这个战斧导弹，是叫战斧导弹对吧？这个这件事情说是。当时会使得习近平非常的惊讶，因为是当时在这个吃晚餐的晚宴的桌上跟他说的。但实际上呢，如果真正从习近平的这个中方应该那个角度呢，我想啊，他们也应该用我刚才说那个词，就一块石头落地。为什么呢？因为在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世界政治这个格局主要就是中苏俄。但不管这个顺序啊，
中美俄，
这个或者如果要是按顺序，应该是美中俄，再加上一个巨大力量就是伊斯兰的这个就在全世界的这个宗教势力，对吧？那么呢，在这一直世界的格局都是在于这个美中俄三方的折冲，实际上决定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政治的格局。而川普总统刚上台的时候，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川普和蔡英文的一个通话，那么大家很多人就觉得会不会这次是美俄联手抗中，但这次呢，特别是在导弹袭击这个叙利亚之后，我想这个美俄的合作抗中的这样一个是没有政治基础的。
好的，我想听听陈伯光先生分析这背后这个关系的逆转。我知道您在第一个话题里面其实已经有了一些分析，但是还想再听听您的看法。
对。这个普京和俄罗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干涉了美国的大选。刚才方先生也讲，方大伟先生讲了，就是连北朝鲜、中国、伊朗都没有做的事他做了，手伸得太长，操之过急，以至于造成今天美国关系难以改善，反而成了川普的一个包袱，川普的一个软肋，川普的一个忌讳，川普避嫌有恐不及。所以其实川普在竞选和当选之初，他都有意改善美国关系，也有意拿美国关系压倒中国关系，美中关系，有意拿这个联俄抗中，也是他的一个战略企图。但是呢，这个他打这个牌，其实上对中国发生了效力。他除了打台湾牌、一中牌，给中国政府造成压力以外，其中一个就是美国关系改善牌，给中国造成了极大压力。以前是联中抗俄抗苏，那现在他要联俄抗中，那中国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说习近平被迫就是伸出橄榄枝，哪怕不是一个正式访问、国事访问，他也要飞到一个庄园来进行一个24小时的会谈，而且做出了大幅度的让步，尤其在朝鲜问题上。那么在朝鲜问题上，刚才那个李先生叫我不包容的话，我现在的确要对习近平包容一下，我要给习近平一个肯定、一个赞扬，在朝鲜问题上做得非常好，非常了不起，因为颠覆了将近70年中共在朝鲜问题上的政策。过去70年，先是这个介入朝鲜战争，跟美国直接作战，让中国这个百万的中国人啊付诸这成为炮灰，而且最后是搞得南北分线。我们看到一个高空照的地图，北方很亮，那个南方这个亮堂堂的，北方一片黑暗，就中国给北朝鲜造成了一片黑暗。还有一个，后来的几十年又是支持，在背后支持朝鲜，把朝鲜牌。结果朝鲜的核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制造的。习近平有这样的魄力改变这样的政策，就说远离那个金正恩政权，而且跟美国合作，有诚意去解决朝鲜问题，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而且我也看到了习近平集权的第一次看见了个正面的作用。当时习近平集权，我就要看他干什么，如果干坏事集权之后可以干坏事，但是也可以干好事。这次习近平一言九鼎改变朝鲜政策就改变了，这就看到了他这几年巩固权力和集权的一个 良好的一个正面的效果。
嗯，好像方大为先生您好像要插一句话刚才。
就是关于中国，我觉得而且川普总统对中国的政策的所谓的和平演变，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解释，就是他竞选的时候他并没有完全了解中美关系的很多具体的细节。而且最近大概前两三个星期他说了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一句话，他说他见了习近平主席以后，关于北朝鲜和朝鲜半岛的问题，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川普总统，他说，哎，我见了习主席以后，我终于意识到北朝鲜和朝鲜半岛的问题比我原来想象的复杂一些。他说了这句话，这句话呢可以用来贸易上其他的解释贸易
的
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基本上可以覆盖上。
嗯，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就是他竞选的时候，他真心的认为他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成为美国总统以后，有全面的他的这个政策班子都给提供很多信息，他知道了具体的情况以后，他反而终于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比他原来想象的大很多。因此呢，虽然我关于这个川普先生的胜利是误判了，是我没有正确的预测，但是他取得了胜利以后，我是正确的预测，他对华政策不会有很可观的变化，而果然到目前来说还没有可观的变化。
嗯，好的，我想因为我们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推动一下这个讨论哈。那么文昭先生，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加强跟中国的合作主要是在朝鲜核问题上，它仰赖中国的这个合作，但是为什么你觉得美国似乎把这个俄罗斯的角色边缘化呢？实际上在朝鲜问题上也需要俄罗斯的合作，而且现在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开始设置一些障碍。那么你认为美国把这个俄罗斯的角色边缘化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俄罗斯对朝鲜的影响力确实很低啊，不管经济和外交上影响力都很低。从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自己长期陷入经济衰退，由于它经济萎缩没有购买力，它从朝鲜的进口额很少。我查到的数字是2011年以前，朝鲜的总出口里面对俄罗斯的出口长期徘徊在1%以下，2011年以后有所反弹，但是目前就是朝鲜对外出口的90%以上仍然是和中国之间的商品往来，所以当然那个在整个朝鲜事务上，俄罗斯它没什么经济杠杆能够去发挥影响力，这个而且俄罗斯它虽然说最近做出一些举动，他说要帮朝鲜改造它的铁路项目啊，甚至还有计划要去修建一个贯穿朝鲜半岛的输油管线呢，但是问题目前俄罗斯自己遭受制裁，它都非常缺少资本，它很少有能力能够再帮助朝鲜。所以那些都是画饼充饥，由于它缺少外交和经济影响力，它又不可能事实上真的从军事上援助朝鲜，所以对于俄罗斯的这个恫吓呀，其实确实基本可以忽略的，就不需要太看重。
嗯，好的，李忠文先生。
我先要这个应对一下，刚才我可能有一个用词不当的地方，我用了一个包容这个词啊，实际上可能更多的是就是 tolerant， 用英语这个东西翻译出来的，可能造成了这个破空先生甚至很多观众很多误解。我刚才意思就是说，我中美关系啊，现在的关系不是非敌即友的关系。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呢，这个美国政府呢，包括因为美国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光仅仅是川普政府。在各个阶层当中呢，这个怎么看中国，现在可能不是说像过去看的就是完全作为敌人，很多方面是在希望，如果用一个比较老词，就是和平演变，或者说希望中国不断成长，但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合作的地方。
对，
所以他们这个美国，特别是你甚至如果你要看军方的很多鹰派的思想，可能都和白宫不完全在一个方向上，去通过最近的一些他们发出一些声明来看。所以在这个角度，这个包容的意思呢，更多的是说就是说能够进一步怎么去合作，而并不是说他认为中国政府这个政治体制是他是美国比较喜欢的体制，不是这个意思。另外我也提一下这个关于川普政府对于这个中国的态度啊，我这个实际上川普本人对中国是很了解的，他过去跟中国做过生意，而且为了选战的需要， 他呢也狠狠地研究了包括皮特纳瓦罗包括这些人提出的中国的关于中国的看法，实际上呢又陷入了这个一贯美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在选战当中要狠狠地去推的，要推啊骂这个中国这个情况。但实际上川普政府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我觉得他是了解中国的情况的，也有心里也很清楚应该怎么应对，只是他的 channel 就是他的过去的和中国政府直接打交道的渠道现在有了更加直接更好的直接运作的渠道，而不是说他对中国不理解不了解。
我还愿意更进一步的说，而且不但是川普总统或者竞选总统的时候的川普先生对中国有所了解，他对中国有好感，而且他竞选的时候他说了一些以前从来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从来没有说过的话，他说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这个是第一次在美国的历史上有一个主要的党派的一个候选人说这句话，所以他对中国有一定的好感。但是在当时我觉得一方面是为了政治的需要，一方面是真的他认为他很有能力，一些其他的美国总统做不到的事情他可以做得到。然后就是果然他成为美国总统以后，他发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比他想象的大一些。
好的，再回到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提到川普和习近平在朝鲜问题上达成一定的共识哈，那么美中两国呢准备在解决朝鲜核威胁的问题时就是有一些合作，但是这个时候俄罗斯插了进来，好像要设置一些障碍。那么俄罗斯都有哪些表现？你觉得俄罗斯现在的这些做法设置障碍在朝鲜问题上，你觉得会不会影响这个整个解决朝鲜核问题的这个进程？
先补充一句，就说这个，我说这个习近平集权有个好处，也不要误会，他集权是要干好事，他要将来推动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化，那才真正看到集权的效果。那现在回头说俄罗斯，当美中达成了历史性的共识，川普和习近平他很罕见的达成了这共识，要解决朝鲜问题的时候，俄罗斯却不甘寂寞，插上一脚，这是普京的性格。那普京做了三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他给那个朝鲜提供石油供应和其他经济援助，妄图抵消中国在减少或者停止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之后的一个真空。他第二个动作是在联合国阻挠否决对朝鲜试射导弹的谴责决议，而这个决议是中美赞成，但是俄国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否决，说看那个戏剧性的变化，以前是中俄一致来赞成或者否决对付美国，现在是中美一致来对付俄国。还有一个他还采取了一个动作，就是在远东地区调集他的远东军力向那个俄朝边境部署，试图进行武力干预。但是我想警告俄国的是，俄国本来是个边缘化的角色，没有人边缘化它，但是俄国已经介入了，它吞并了克里米亚，介入了乌克兰东部的事务，还没有脱身。另外它卷入了叙利亚内战，如果它再卷入朝鲜半岛的话，战线拉得太长，在俄国现在经济不景气，石油价格下滑，这个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战线拉这么长，有可能继续削弱他的国力，甚至可以动摇他的国本。所以说川普如果要解决朝鲜问题，必须赶在俄罗斯能够干预之前尽快解决，如果动手晚了，俄罗斯可能会介入甚至深度介入。而金正恩总是要找大国来依靠，如果中国不可靠，他一定会投向那个俄罗斯。所以说我认为中美之间不仅要有共识，而且要加快动作。
我们知道文昭先生以前历任的美国总统也曾经对中国影响朝鲜给予厚望哈，包括克林顿、布什等等，但是失望的情况呢比较多，结果是那么这次美中之间的合作，你觉得会不会重复过去的历史？就是说这次川普和习近平的合作，你觉得跟过去相比有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刚才这个问题呢，我想是花一点时间啊，就是我跟破公先生在这一点上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对于俄罗斯的作用。因为俄罗斯我们看到它整个2016年朝鲜进口的成品油和原油，从中国进口的仍然是俄罗斯的6倍，就是现在来讲整个朝鲜不管是金融贸易还是能源的生命线还是抓在中国手里面。俄罗斯的主要目的它是想要表示在东北亚牌局里面它不能够缺席，它要让美国重视它在这个地区的地位啊，从而为了征求他的这个支持，从而在这个缓解对俄制裁、中东或者欧洲问题上对他让步，这是他的主要目的。他并没有一个很强的动机要去干涉朝鲜，因为他自己的经济也不景气嘛，他实在是没有必要这么去做。但是我觉得这未必是一个完全负面的因素，因为俄国他如果想打朝鲜牌，想通过在朝鲜有所作为换取美国在其他方面对他的让步的话，他其实最 对他最有利的办法，他是支持美国的行动。就比如说美国如果采取军事行动不便于派地面部队的时候，其实俄国可以考虑从某些方面协助美国，这才是我觉得普京对他最有利的一个选项。所以就是未来这个朝鲜局势，俄罗斯参与了会让局势变得更复杂，但是不是一定是负面因素，我觉得这个还有待观察。好，那就是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现在这个美中联合对朝鲜施压成功机会比以往大，就是说中共配合美国的配合程度实际上取决于美国的压力，就是一方面是经济的压力，把贸易和朝核问题挂钩，如果是在这方面，因为川普总统又签署行政令要调查这个钢材嘛，这都是对这个北京那边施压，这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同时呢，就是说美国一旦这个和谈谈不拢，单独行动的决心越强，那么北京那边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为了避免金正恩政权垮台，朝鲜半岛统一，他完全出局了，他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他就越有压力去认真的执行制裁。所以相对来说成功大，希望比以往大，但是呢我觉得也不一定大家能指望能够做到如大家所预期的那样，因为毕竟目前在中共的决策体制里面比较亲朝鲜的那几个高层还在，刘云山、张德江、张高丽，有可能在政治局常委里面还有一个4-3的优势，对主张朝鲜留有余地的这个意见可能还会比较强，所以说我们指望这个一下子能够走到那一步，也许还不是特别乐观。
我想最后我们再从回到俄罗斯来谈一下，就是俄罗斯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格局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哈？那么在朝鲜问题上，尤其是刚才那么陈破空跟这个文昭先生表现了不同的看法，有陈破空先生觉得俄罗斯可能会加大这个干涉的力度，那么文昭先生觉得俄罗斯对这件事情兴趣其实不大，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方大为先生，我知道俄罗斯也是您的研究领域。
对，我觉得在俄罗斯在世界上有一些就是行动的时候，哪怕是在乌克兰，哪怕是在欧洲或者 中亚洲等等，有一个很重要的而且很深层的动机，就是俄罗斯还是认为，而且俄罗斯的领导包括普京，以普京为核心的领导还是认为俄罗斯是一个超级大国，但是从能力上，俄罗斯已经早就不是一个超级大国。这两个事实的差异，和这个区别，我觉得这个是俄罗斯为什么在世界上做很多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他们想恢复那种当超级大国的一种时代和所谓的黄金时代，但是他们缺乏这个能力，所以他们只能做一些跟以前比的话一些比较小规模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关于这个俄国和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三角关系、三角动态，我觉得这三个国家当中呢，没有两个是朋友，也没有两个是真正的敌人。中国和美国不是朋友，中国和俄国也不是朋友，美国和俄国现在也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的关系。这三个不同的双边关系都有自己的动态，而这个动态呢是独立于其他的关系的这个动态，所以我觉得中美关系到底会发展的怎么样，是跟中美关系有最大的关系，而且跟俄国没有关系，然后其他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俄国在这个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还是离不开他以前的这种以往的这个超级大国的这种心理，但是现在缺乏超级大国的这个能力，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关键的。
好，对不起李竹根先生，因为我们时间到了，到这儿不得不结束今天的这个焦点对话的讨论。感谢我们的嘉宾李忠刚先生、 David Feierstein、 方大为先生、文昭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